四天王品第六，这是第六品，就是四大天王品。四大天王呢，我想我们寺庙里边呢，有规模的都有。一般的寺庙建筑都是天王殿，有一个第一重殿的就是天王殿，中间嘛坐的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背后嘛站着维陀菩萨，那么两边嘛四大天王，这就护世四王。四大天王呢，它是根据这个刀立天的天主的外降，因为须弥山顶啊是刀立天，四大天王你在须弥山的中间，东南西北四方。你比如我们出家人呢，展居，这个居四个角有一个有红块，这个红块就是表示四大天王。就是说四大天王啊，护世的，护法的。我们站在须弥山的南边，所以是南瞻部洲。南瞻部洲啊，就是增长天王。增长天王在这文字里边呢，就是毗留累差天王。那么须弥山的北边呢，叫做多闻天王。多闻天王呢，在这文字里边呢，叫做毗沙门天王。须弥山的东边叫做赤果天王，在这个正文里边叫提头赖扎天王。须弥山的西边叫做广目天王，在文字里边叫毗留博刹天王。这四大天王啊，来护持这个佛法。这个四大天王的这个详细在续品里边讲过，不过我们要了解护世四王护国，他这篇文章就等于是这个用金光明经啊来护持国度，而以四大天王啊为代表。我们如果用合法观心来讲呢，国度是什么？国度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四大天王呢，就是四大，地水火风，四大。国度里边的主人，那就是国王，就是银王。银王呢，就是四大里边的一个心，以心为主。所以我们听经啊，很多是表法的，要用观心上会。说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个小天地小世界，所以讲这个四大天王品，也就是完全说我们身体上的这个构造。这一点呢，大家在心里边呢稍稍运转一下子。而是毗沙门天王、提头赖扎天王、毗留累扎天王、毗留不差天王，俱从坐起是偏袒右肩，右须着地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“世尊。”在这个四天王品里边呢，一共有六番的问答。第一个白佛言呢，就是说金光明经有护国的功能，出自于四大天王的口，说如果你要想护国，或者护我们的身体之国，要赐诵金光明经。金光明经啊， 也就是三德密藏，法身般若解脱。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到三德密藏，但是护果是没问题的了。我们这个身体，不要说寄生成佛是寄生成佛呀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所以第一番的问答就是由这个四大天王的口里面述说，说金光明经呢有护果之功能。第二番问答呢，这个第二番的白佛了，述说他护持国家的事情。第三番的白佛呢，只是护国的规则，用什么方法。第四番的白佛呢，讲他的利益。第五番的白佛了，双述他的兴衰。到第六番的白佛呢，说记战佛，就是四大天王品里边呢，一共分成六大段。我们把这个六大段把它分出来呀，听的时间呢比较容易了解一点。又喜诸地胡贵合掌，俱从坐起。我想四大天王啊，因为每一个天王啊都带领了这个两部众，就是这个鬼神之类的。那么所以是这个我们常常讲啊，国家没有乱，鬼神先乱。鬼神先乱呢，如果根据佛经的讲，一共有八部，有八种。八种呢就是每一个天王啊率领两种，率领两种。但是天王是护四的，根据他的文里边讲啊，如果是风不调雨不顺，那就说是我们地水火风那个风，人的身体的业力风，业力风啊，来影响到外边的这个外四大的这个风，一会儿地震了，一会儿水淹了，一会儿火烧了，一会儿风刮了，内四大不调，而影响到外四大的这个种种的不吉祥之兆。这四大天王护国是不错，但是你要照他这个做，你不照他的做呀，他没办法护你。所以在这个文里边呢，说的文字很多了，大致啊说这些个道理。从坐而起，但四大天王都是跟着佛走了。你比如说佛陀用这个钵，那就是当时啊四大天王给他送给他一个钵，一个天王送一个钵，那么一共四个钵，释迦牟尼佛把它化成一个，这也就天王给这个古佛的钵保留他们手里，交给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他经常啊跟着四大天王走的。我们佛弟子也是这样子。如果真正这个次戒具足威仪，正知正见，四大天王是保护我们的。说我们守戒的人呢，有25个护法身，就是守一戒有5个护法身，五戒有25个护法身，经常啊，昼吉祥，夜吉祥，保护我们，就是逢凶化吉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没有，所以是四大天王呢也是，所以我们说守八关斋呀、六斋日啊，也就是在佛经里讲这些个天呢，四大天王有时候亲自来巡查人间，巡查善恶。你比如我们过年送灶也是这样的，灶后老爷上西天呢，好话多说，坏话少说了，拿点灶糖把他嘴给他捂住了，叫他不讲话了，当然这是徐人的这个说法了。实际就是这个神， 先鬼啊还是拥护善人，恶人呢他会打击你。从这而起，那么从佛陀的这个讲座听经的时候啊，起来了偏袒右肩，就是把他这个袈裟呀，因为四大天王都是受过戒的嘛，把这个袈裟都把它原来是两肩包在一起，后来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袈裟把它左肩肩起来，右肩露出来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右膝呀表示实际离地，左膝呢表示这个权巧方便，就是右膝着地，就是右边的磕膝盖着地，这叫胡跪，胡跪呢就是胡人的跪法，就是这个五胡乱华那个胡人呢那种跪法，就等于唱现在唱戏的跪还是这样子，用胡跪的，一个腿跪一个腿不跪，叫胡跪。合掌，这是佛教的仪式了，要合起掌来。白佛言：世尊，禀拜于释迦牟尼佛讲，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金光明经啊，是微妙的经典，妙是不可思议的，微是很微细的。我想这个金光明经在前面讲过了，金呢是不变的，法身德，光啊是照的，是般若德，明啊是解脱的，也就是金光明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啊，所以是这个微妙经典，众经之王。众经之王呢，法性之理是佛所护念的，法身般若解脱这属于法性，根据法性来讲，法性之理是与佛相应的，法相之权呢应该是与众生相应，众生啊追逐在法相上，我们都是见相作佛，没有看见诸法之性，也没有看见众生的佛性，所以这个参什么东西了，就是参众生的佛性，是诸法之本源，众生之本源，诸法之佛性啊，就是一个本源，一个佛性，参它的根本。所以是这个众经之王的这个法身般若解脱呀，在一般经里边呢还没有讲这么完整，所以在众经之王，这个众经呢就是包括这个三藏十二部经、大乘经、小乘经。诸佛世尊之所护念庄严菩提深妙功德，这部经啊是诸佛所护，诸佛所念，因为这个三德密藏是佛的境界，当然是与佛相应的，所以这个佛所护念呢应该是很自然的。庄严菩萨深妙功德，那么金光明经呢是庄严菩萨的功德，菩萨的功德是六度万恒，如果你要想达到金光明的境界，那你要行菩萨恨，修菩萨恨里的舍己为因，深妙的功德，深妙的功德呢就是这个行深般若的这个功德，常为诸天之所恭敬。那么菩萨恨的原理，诸佛之所护念，诸天之所恭敬，所恭敬的什么呢，是三德密藏，法身般若解脱，法身以诸法为身，就是大我的境界， 不是很狭窄的我。般若是智慧的行为，解脱呢是没有束缚的，不被苦乐所缚，这就解脱。我们经常啊，突不破环境，打不开境界，这不能叫做解脱。那么如果要是证到解脱呢，就应该用般若，用智慧，用智慧啊能够解脱。解脱了之后啊，就可以见到一切诸法是我的本体，没有其他的这个千差万别的。当然在相上是没有办法集中。能令天王心生欢喜，以为护世之所赞叹。当然金光明经啊是四大天王啊所赞叹的，护世就是四大天王，护世四王。那么金光明经啊是为天王啊生欢喜，我想我们也会生欢喜。哪一个还想愚痴呢？当然用般若，希望有智慧，有了智慧就解脱了。看东西看事看物看人都不同，那就有点大我的同胞了，大我的境界。此经能照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，是经能令地狱恶鬼出生诸和焦干枯竭。这部金光明经啊能够照到诸天的宫殿，如果根据我们法华经来讲，诸天的宫殿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宫殿，我们拿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宫殿。没有，就是一切大乘经典呢除了身心，就是色法心法，这个色法呢就是我们的依报，心法呢就是正报，应该是这样的看。老实讲，除了我们的身心之外，没有东西。内四大与外四大原来是我们自己分的家，本来是不分家的。说此经能照诸天宫殿，是经能与众生快乐。众生与这个经啊也不相违背，但是除了你迷了，迷了当然就是背道而驰了。如果你要是心里边悟一点呢，那么你绝不会反对智慧，开智慧你不会拒绝的，身体解脱你也不会拒绝的，心量广大与众生同体呢当然更是我们所好的。说我们的心量太小，我们的智慧所达的这个边际也不太远。你比如我们释迦牟尼佛他的心量达到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的心量自己想一想能够达到多少，能够到多远。所以是这个众生快乐，诸天的宫殿能够照到，所以能够地狱恶鬼出生啊乃至于这个爱河的干枯。地狱恶鬼出生老实讲都是从这个贪爱而来的，就是贪嗔痴。那么如果我们体会到金光明这个三个字，体会到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的境界，当然这个三途就没有了，诸合就包括贪合嗔合了，焦干呢枯竭。是经能除一切部位，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与万物同根生，我与万物同体，当然就不会有恐怖心。当然现在都是药肉强食了，你比如说在这个动物界里边呢那更不得了，一个欺负一个。在人类啊稍稍讲的这个互助的精神要好一点，学佛的人呢又不会 互相排挤了。真正没有达到这个道理的，真是互相的这个侵诈。世境能却地方冤贼，这就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啊，他得到金光明经的利益，所以他说出了金光明经的功能，说能够除却地方的冤贼。冤贼呀，冤就是冤家，冤对害过命的贼嘛，是偷你的东西的。但是冤贼呀，每一个人呢都有轻有重，有时间成熟，有没有成熟。比如哎呀，这个小偷这么多，怎么就不偷我呢？时间不到，时间到了也许向你下手啊，说这个坏人这么多，怎么对我没有威胁呢？也许没有成熟，也许我不欠他的。所以是地方的冤贼呀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冤贼，都有冤贼，但有形的无形的，有形的冤贼无形的冤贼，每个人都有了。世经能除古贵积谨，古贵积谨呢就是天灾了，就是不收成了，不收成嘛，就是饿了，饥饿了，这个五谷杂粮就贵了。当然就是在这个天雨啊或者天旱呢、啊、世经能愈一切疾病。疾病啊，我想他这里还是讲的是一种心理的病，身外之病当然跟心理的病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，身上有病啊，一到医院呢可能就好了一半了，再看到大夫啊又去了一半了，大夫一说你没有病，你完全好了。有时候看病啊，自己好像很严重的时候，叫大夫一摸呀，哎呀没有病啊，你这个回去多喝点开水啊，多休养休养啊，哎，好像主要是还在心里边的。说世经能愈一切疾病，世经能灭讷星变异。讷星变异在前文讲过，就是这个星位也都不正了，星位都不正了。那么空中的这个星呢，就是天地人，天灾人祸。各位想一想，我们这个社会世界国家不平，你看天天这么杀，现在杀的用电宰，这个杀猪啊都不用刀了，都用电来杀，那一天杀多少，这种怨气冲天，怨气。所以是这个怨气一多了，你想和平很难，想和平很难。所以我们希望在同业里边呢得到别业。同业我们是人，别业嘛我们不杀生，当然不杀生我就不欠债不欠命嘛。说大难到时啊，也许就躲得过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业力方面呢，在因果方面呢，不能不相信。你看这个天，这个气候啊，转变呢不正常，应该冷的时候不冷，应该热的时候不热。所以这个能够消灭讷星变异，世经能除一切忧恼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经常诵《金光明经》啊。而心里边跟这个三德密藏相应啊，我想你没有什么忧愁，也没有什么烦恼，忧愁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嘛，苦与乐也是自己找的。所以道家讲善讷无门，为人自招，我们自己找的。 举要言之，世间能灭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百千苦恼。是总而言之，这一部《金光明经》，这个经呢，大半是在每一部经这个经字啊，都是指引我们一个正路的，经者路，也就是路经，叫我们走这个三条路里面走中间这条路，法身的路，一边是解脱路，一边是般若路，用般若而解脱，然后证到法身的境界，这是路经，就是正路，能够消灭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的百千的苦恼。这个苦恼说不尽，每一个众生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苦，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不如意的事。那么我们共同的诵这个金光明经，能够消灭我们个别的这个苦恼。我们天台智者大师啊，这个五小部里边把这个金光明经看得很重很重，一个普门品，普门品就是观音经了。普门品有他解释普门品的经题叫观音宣，那么解释普门品的正文叫观音述，观经述。金光明经嘛，解释金光明经的经题叫光明宣，解释金光明经的正文叫光明述。他五小部，一个金光明经，一个普门品，就去了四部，另外有一部嘛就是无量寿经述。那么无量寿经就是讲的这个一般讲就观经述了，观无量寿经述了。那么导引我们生西方的一个正路，所以金光明经啊是功能很强。说世尊，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要在大众广宣说时，我等四王集于眷属，闻此甘露无上法味，争议身力心境踊跃，具诸威德。如果在大众会下公开地讲说这部《金光明经》，那么四大天王以及他这个二十八众眷属闻到这个甘露无上法味，《金光明经》叫做无上法味，是属于甘露。甘露呢，智者大师解释为不死之药。我们如果喝到金光明的法味，那么你就不会有生死了，起码心里边没有生死了，叫甘露法味。争议身力心境踊跃，具足威德。你天天想解脱，你天天想开智慧，你的心量想把它扩大，以诸法为体，我想你一定是具足威仪的，绝不是懈怠的，一定是很精进的。除非你的目标不定到这个金光明上。世尊，我等四王能说正法，能修正恨，为四法王以法治世。能说正法，能修正恨，在合法来讲呢，就是以四谛智来护四谛境，就是修行正法。那么以四谛的智来导诸心术，使令啊心王心所呀，使令心所不行，就是正法。因为四大天王所接触的四谛，苦集灭道，是真谛。老实讲，释迦牟尼佛这一生一世所说的法，也就是四谛法，除了四谛没有其他的。 知苦断际，目灭修道，四谛的智来护四谛的境，说是我等四王能说正法，能说正法就说四谛法。四谛法是苦啊，我想这个苦大家很能体会得到，每个人都有苦，尤其我们年纪老的人呢更容易体会到，年轻的时候空过了，到年纪老的时候感觉时间不够了，年轻的时候没有遇见善知识，年纪老的时候接近佛法了，遇见善知识了，今世而作非，作非是不错了，悔之晚矣，修行的时间不够了。那么就说如果年轻的人呢遇见善知识，那真是有善根。我们出家也这样，拿我自己来讲，小时候出家不能说没有善知识，但是不懂，善知识就在旁边，好多念佛学院都是善知识，不会用，不会懂。那么真正这个境界后来慢慢升华了，善知识也离开了，便剩着你一个这个一个人孤孤单单。所以是这个说正法呢，就是说四谛法，苦是我们佛释迦牟尼佛的师父，就是苦的，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，释迦牟尼佛的师父是谁呢？是苦。我们了解生死的苦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师父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啊，也都是成功成圣成贤的，大部分都是在苦里边出来的，不苦出不来人才，说不受一番寒彻骨，真的梅花扑鼻香。我们用功的人更要受苦，但是我们这个苦呢，应该是自愿的苦，不是被迫的苦，不是逼迫的苦。把腿子盘起来打坐，那也很辛苦的呀。但是苦里边有乐，真正坐在那里，真是有快乐。所以是知苦断际，你要知道苦啊，就要断烦恼。你要不断烦恼，这苦就断不了。苦是果嘛，烦恼是因。因为你有烦恼，什么叫烦恼？就是贪嗔痴。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，你要断了贪嗔痴，这苦就没有了。目灭修道，我们羡慕不生不灭的，羡慕这个佛菩萨的境界，那我们要修道，没有天眼的弥勒，自眼的释迦，没有。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窝生七劫而成道，弥勒菩萨到现在还在斗率天在那里修，用金刚智啊来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时间还没有到，还不能成佛，还是等觉大师，还是有上师。我们说现在是弥勒佛，如果要喊他叫弥勒佛呢，必须加上一个当来下生弥勒佛，将来成佛的叫做弥勒佛，如果不是将来，拿现在呢，还是弥勒菩萨，还是以菩萨的身。所以是目灭要修道，你羡慕那个不生不灭的修道，修道就是苦了，吃苦了，那真要吃一番苦。这个就是正法，说正法，修正法。唯是法王以法治世，如果你要能够说正法，能够修正法，你就世间的法王，以法来治世， 法王就是法中之王。法中之王呢，就是以四谛的智慧来引导心王里边的心所，使令他呀不行。我们心王八十心王里边，每一个心王都有他的心所，就是助结为要的心所。心王要照讲心王是不错的，八十心王嘛，成王了就不错了。那么前五世啊，叫做这个第后边嘛，叫第六意识、第七摩那识、第八无漏识，这都是心王。那么心所特别多，你们拿第六意识就是这个五十一个心所，就是对他而起现行的，帮助他起烦恼的心所。如果拿这个四谛的这个智慧啊，能够引导心所，叫他不动，不起现行。世尊，我等四王及天龙鬼神、钱达婆、阿修罗、迦罗、罗紧罗、罗摩诃、罗伽，依法自是。遮诸恶鬼谈精气者，我等四王、四大天王了，以及啊天龙鬼神、钱达婆呀，在前边也讲过。是给这个第十天呢咒药的药神，音乐咒音乐的。你比如说我们在佛前唱念，这也是咒音乐了。咒音乐要做咒的好，不要咒错了，就打前槌要打错了，那个咒乐那就不对了。听说这里要传菩萨戒，菩萨戒嘛，引战师嘛，当然出在我们同学身上。引战师主要的本事的就是唱这个单板的，打单板引磬唱炉香阵。这个单板引磬到现在弄不好，这个是遗憾啊。他们叫我来教，我看大家没这个兴趣，一天天就打坐禅禅，闭着眼睛在那里。不想学。钱达婆、阿修罗呢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五九，男的丑，女的美，嗔心很重的，人道的修罗凶巴巴的，鬼道的修罗那是恶鬼，畜生道的修罗恶狗，就是修罗。迦楼罗就是金翅鸟，我们常常讲大鹏金翅鸟了。紧罗罗呢，就是咒法药的神，就是第十天要想听佛法。我们这次啊到双溪，我想妙清的同学知道了，开如寺的小师傅死了，我们给他。这个举火，他有乐队啊，他奏起来奏乐，奏的南无阿弥陀佛。徐乐队可以奏出南无阿弥陀佛的曲子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给你们做一个参考。如果将来遇见这个机会，但你死了你也没办法指挥了啊。如果你要是帮旁人忙啊，这个尤其出家的，尤其信佛的，这个咒下那个需要就不好听。乐队可以用，叫他咒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乐谱咒出来很好听。这就法药，就是这个紧罗罗哎，就是咒这个法药的。摩诃罗伽你就大蟒身，大蟒身就是蟒蛇了。依法治世，当然这些个呢，钱达婆呀、阿修罗、迦罗罗、紧罗罗、摩诃罗伽，说他好是好，都是三宝弟子；说他坏呀、那他也很凶，很凶。但是他凶是对坏人凶，对好人、对具足受具戒的，他自有拥护。 遮住恶鬼谈精气者，恶鬼谈精气者呢，就是一种谈精气鬼呀、啊，就是专门吃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的这种吸取人的这个精气的鬼。我等四王二十八部诸鬼神等，二十八部，一方有四部，六方嘛有二十四部，再加四维啊。各有一部，一共有二十八部，就是，哪一方都有鬼神，说是难时如亏心，神目如电。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个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可以做点坏事，哎呀，做不得。那就是，到处都有鬼神，都有监视的你，说实手所指，实言所示。你不要看着这房子里没人呢，那个鬼神呢充满，所以是一共有二十八部之多诸鬼神等，即无量百千鬼神以净天眼过于人眼。净天眼乃是报德，不是修德的，有修德有报德啊，天眼通了。净眼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出过罗汉得净法眼，那么出地的菩萨叫得净法眼，当然这个法眼净法眼情况不同了，出国的罗汉是小乘的净法眼，出地的这个是大乘的净法眼。那么净天眼呢，这是报德，不是修德，我们报德就是他国报上而得的天眼通，但有修德的，有右眼里边呢而现天眼通，有修德有报德，报德这在他过去生的国报上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也有这个一个人能看到鬼呀、啊，人能看见鬼，马也可以看见鬼。我们北方那个赶马车的呀，那个马的眼睛都要戴上眼罩，晚上走路。如果是你不给他戴眼罩，马就会惊，他那个马的眼睛可以看那个鬼，狗的眼睛可以看那个鬼。你看那狗晚上啊，这个叫的声音呢，就像有掐他脖子似的，那个声音在法华经里有讲到。但我们人类也有看见鬼的。这就是报眼了，这个不是修来的，这是果报的这个眼睛。说是以净天眼过于人眼，超过了人的眼睛，人眼就是右眼了。常观拥护此言菩提，经常观看阎浮提，拥护阎浮提，阎浮提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。阎浮提呢，就是阎浮提树。以这个树得名，就是南赡部洲阎浮提，南阎浮提。世尊，是故我等名护四王，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四方的这个将叫做护四的天王。护四这个四呢，就是这个世间世界。我们寺庙里有韦陀菩萨，韦陀菩萨拿着杵，韦陀菩萨是三洲护法，北俱泸州没有护。我想四大天王呢，应该是这个四部洲都会护，尤其他四部洲他有分开的，东胜神州、南赡部洲、新牛贺州、北俱泸州都有一个天王，那么韦陀菩萨呢，他就三州，北俱泸州他不去，因为北俱泸州寿命长1000岁，没有苦，专门享快乐，想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你要给他讲佛法他听不进去。释迦牟尼佛出在娑婆世界南赡部洲，因为南赡部洲的寿命短，100岁，是苦乐相间， 我们现在有时候苦啊，有时候乐，苦乐相间呢，容易学佛。苦啊苦啊，找一个出路吧，学佛。真正乐的话，你看现在是有钱的，打麻将都来不及，是不是？一快乐了，到天上去也不想学佛，到北俱泸州也不想学。南瞻部洲是苦乐相间，所以佛陀出在南瞻部洲。那么维陀菩萨成为三洲护法，三洲护法呢就不护北洲，北洲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法，所以他不护。所以这个护四王，要此国度有助衰豪，冤贼侵境，饥馑疾病，种种艰难。啊，倘要是他所护的这个国度里边有种种的冤贼啊，或者是作乱啊，或者是饥馑年头不好，或者有这个灾荒，这些个难呢，倘要是有必求受赐四经，就来了，方法来了。他护是护，但是你必须有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要必求。咱必求包括必求你了，因为经里边都是讲出家二众。因为什么呢？必求必求你是具戒的，受具足戒的，受三坛大戒的，所以啊才有功能。必求叫做除馑男，必求你叫做除馑女，能够消除你饥馑。我们每个人呢，没有这个化身慧命的这个饮食啊，没有化水啊，就等于渴饿。我们就是饿，饿什么？就是没有这个功德法财，功德法财。那么必求必求你可以充实你的功德法财，叫除馑男除馑女。要有必求受持四经，注意这个受持四经还不是我们随便这么念一念，受金光明经与这个必求打成一片，必求你打成一片，不分，我就是经，经就是我，这是受。次呢，永远不是间断的，不是说我念一步第二步就分家的，不是这样。受次是两个形象，受之于心，次之于恒。当然还这个还不是说从头至尾念这个文字了，不是念文字，要把这个金光明经的真实的道理啊，与我相应，一义不一文。我等四王当共劝请。那么必求必求你如果发心与这个金光明经相应，自有它能够有这个功能。那么我们再加点功力，给他加点力量，劝请劝请必求必求你来赐受赐金光明经，所以他能够除掉饥馑冤贼的这个灾难。这个完全在心理的观念的一致。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做法的人比如拜忏领导拜忏的出家众，一般的这个信众，大家要一心一意的才能够有功德。你比如说哎呀我是出钱的，你是被我雇用的，那就糟糕了。那么诵经的人也是这样想，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念一天经，那也完蛋了。两方面呢要和合，大家一条心，就是诵经的，那么请诵经的要一致，这个功能才发现出来。说是我等四王当共劝请，令是必求 以我立故，即往彼所国邑郡县。我们劝他，因为这个比丘尼是有道的人呢，没有道的人，四大天王也不会来请你。天王来请你，天王就是王者，就是自在的意思。天就是清净洁白的意思，那么就是我们各位居士都是天王，就是请法的就是天王。你不要把它这个另外汇到这个心外去，你身心清净就是天，你自己做的主就是王，那么你才有资格来请这个具戒的出家二众。出家二众要具戒的，要具足戒定慧的，那么这个样子这个功能就发出来了。到那个需要我们消灾的地方去，广宣流布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广宣流布，宣就是宣扬了。所以讲经呢，还不是完全讲文字，完全照文来讲啊，不行，离文来讲也不行。就是我们佛弟子啊，一举一动啊，不要离开经，离开经又不是道。但是完全依的文字，被的文字所转也不是道。这个妙就是妙的这个地方。说是广宣流布是金光明微妙经典，令如是等种种百千消耗之事悉皆灭尽。如果这样子啊，那么消灾免难应该是这个水到渠成。世尊，如诸国王所有土境是赐经者要自其国，世王应当往世引所听受如是微妙经典，闻已欢喜，复当护念恭敬世人。这个里边这个条件又出来了。当然这一个国度里边有王，那么四大天王是难中请出家众来到这个灾荒的地方来这个消灾的，那么你来听受，亲自听，因为你是代表这个民众的嘛。闻以欢喜，不当护念恭敬事，闻到之后啊，应当是欢喜。